qua thời tiền, thì thầy chẳng ta quý nhỏ chứ đi giao rằng chỉ có sự sĩ kỳ yếu sổ trao hội đó. Nó thả đi chỗ ưu chứ sự đi sư chế rằng là yếu ý chân sư ổ yếu trở bê nì chứ sư nì bà chỉ chú đi ai xin lý chí đi. 这个有所教会是保罗去建设的，有所教会可以说是使徒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中心教会。一般都是你保罗离世以后啊，就是提摩太在那边主持，很重要的教会。那有所教会啊，保罗在那里三年之久，是保罗建立起来的。保罗在以弗所三年，这记载《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即使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指示的。应该我们到一个地方传开福音哦，有信徒建立教会啊，要同时打基础，打到他们能够助力。所以保罗啊，在这三年当中啊，就训练人才。训练长老就是的人才，所以他三年后离开以弗所，以弗所的长老有办法维持啊，甚至扩张啊，圣功，现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啊，说起来这一点要努力了，应该各地教会的工作要各地的长老就是去料理，各地教会应该有长老就是，那这个长老就是教会的使者。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信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教会啊，每一个教会应该有信徒，那信徒都叫做信徒啦，分别为信，都耶稣的保税洁净的人的意思啦，不是实质上他们已经完全圣洁，不是这样的，已经分别为圣了。这个监督是指做长老，所以各地教会应该有长老和执事。有一些因为你们呢是在照顾教会的，我顺便谈一谈，或谈一些实际的更重要。那么现在有的教会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那是不是都应该要安立长老执事？不可以的，因为长老执事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提多第一章或者使徒行传第六章都很清楚规定一个条件，一个资格，不能要圣灵充满，有好品性哦，有智慧哦，各方面都是要的，尤其在给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很详细，所以一个教会没有办法按祭司、按立祭司或者长老，这表示说这个教会不完全，还没有数量的人才。那没有数量人才要怎么办？要培养嘛，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做传道人应该是要培养人才。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三年，好像很长，但三年也不长，不太长的。他在这三年当中把教会的干部培养起来，那把这个教会交给他们，那他才有办法再到别地方去开拓了。应该我们真的是要到达到这个地步才对了。 你每一个教会不要绑到传道，传道要建立基础，把干部训练出来，这些长子要去负责，那让传道才有办法再去开拓。这个就是不改观的话哈，你一直教会一直绑着传道，教会不会发展，很难发展。你给他绑着，因为传道要把他，另外一句话说把他赶出去。我说赶出去是什么？赶出去外面做工了。你不要一直拉着他绑着他，在教会里面做工。那教会里面谁要做？长老就是要负责。所以长老就是应该要负责教会的一切，应该是这样。所以这样说起来，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的长都没有进制。我不是说每一个都没有进制，但是好多没有进制，好多是，也不是好多啦，一部分啦啊，有名无实的啦，当执事他没有进执事的这个职分职责，当长老没有进长老的职责，使徒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会啊，对这个你们这一班呐、啊，这个、开班也考虑到这些。我们要做神的工，你要训练，要睡习，你没有睡习，说起来也做不来的。所以你要他做以前要睡习，但是不单是睡习道理啊，不是的，我刚才说睡习做人，你做教会的工作，做人和很重要。你一个领导者叫做好骄傲啊，和这个呼不起来，和那个呼不起来，和传道呼不起来，和信徒呼不起来，那你要怎么做领导者？明白？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一个机会，地利是个背景，人和要得人和，要得人和。所以摩西40岁有意思要救他的同胞啊，那个热情是好的，但是性格还差了。所以神给他磨练40年了、啊，在美甸旷野哦，他的这个脾气是在美甸旷野40年磨练起来的。到80岁，民数记12章3节记载啊，他请了世上最谦和的人，谦卑啊，柔和的人。那也请一个谦卑柔和的人啊，才能够啊任劳任怨呐、啊。才能够逆来顺受了。做神工我看你们多少都有经验，做神工好麻烦，好吗？那台湾人说做个老婆想个老婆，真正是安尼。所以就是没有信心很刚强哦，会灰心的啦，连做传道都会灰心的啦。有些人把好好的职位啊都放掉了来做传道，合作起来踏出第一步已经很大牺牲，人家还讲很多背后话，这不应该有的。所以我说我们做一个信徒啊，不要成一个排斥的分子，排斥啊，那有机哦换信啊，换有机啊，换有机要拿别人的腰子来啊，有的那这个别人的腰子一放进去哦，很多时候有排斥作用，一排斥作用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哈，我们这个身体每一部分呢、啊、都是和谐的，都是无论哪一部分都是照顾身体的，照顾要给这个身体健康起来，给这个身体长大起来，每一部分呢都是为了这个在动，在动，在作用。所以我们在教会啊，要为着教会的发展，啊，凡是对教会有益处的，我们不会拿反旗啊，两反旗啊，你两反旗就排斥的分子，这个一发生排斥啊，这个教会就危险，所以这个要做神的工啊，要做神的工，要有修养，你没有修养，你没有办法。因为教会也有排除分子， 反对分子。反对分子这个或者他存心不是不良啊，不是魔鬼借着他做工啊，所以你要做神的工哦，不但明白道理，要有磨练，尤其这个性情方面的、谦卑方面的磨练很重要。嗯，那我顺便只谈到说，有所教会，有所教会，这个是写给使者的，不是写给有所教会的传道，不是。我们现在看第二章第一节啊、哦，那主耶稣就谈到我是谁的，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啊。在七个金殿台中间行走的说了，啊，他说这个就是主耶稣，结果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有七个使者，这个右手啊，这个是有力量的手，比左手还有力量，拿着七星，那七星是教会的使者，即表述着，表述着主耶稣啊，很照顾啊，这个教会的使徒。爱惜他，那在他的手中啊。同时，我们啊，要知道，我们应该被耶稣控制、支配。既然在他的手，我们要顺他。他照顾我们，爱惜我们，我们要顺服他。那第二节，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经试验那自称为属徒就不是属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请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阶段都是清淡，这个清淡不是凭空，凭空称赞是一种假冒，一种伪善危险讨人喜欢的，但是的确有所教会有这种美点，所以主耶稣啊对有所教会使者，他要讲话以前第二节他都说我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七封信都有这句话我知道啊。我们看下去第二个教会这个第八节，第二章的第九节，就是写给史梅拿教说我知道。十三节，这是给别加摩说我知道。十九节，这个是给推亚推拉教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第三章的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看最后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一样的，一样的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对这七个教会要讲话之前，他先表述他的身份，我是谁，我和你的关系是什么，我和你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再来他要讲以前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但是我们常常犯了这个错误的，不知道乱讲，你不知道人，你要讲人，所以讲错，说我们要串联弟兄或者姊妹，或者你对一个基督徒或者传道有什么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讲？那你知道你是从人家听来的，但是人家对你所说的是真的吗？这就代表大会，我看他大家发言了、里面有的是讲自己不知道的。真的，你自己不知道的，你又以真呢、你在质问人，这个都很不应该有的。我们做人，不但在教会，在家庭也是一样的。你要遮蔽你的孩子， 或者试着你要打你的孩子，你真的知道他做错吗？他真的做错吗？好多我们不知道就讲，不但知道他的缺点，也一样的知道他的美点。但是我们今天做人常常是这样的，最喜欢知道人的缺点，有的甚至存心来要挖人的缺点，打听啊那个传道啊那个技术啊有什么缺点，说计缺点，不是要去说计人的美点来学习的，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啦。啊，我们应该先留意人的美点，主要是这七用心对呀，最先都是称赞的。再来才讲那个缺点，那讲缺点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叫他改，不是为了批评讲他的缺点，是出于爱心，为了要他改，好像他有变，告诉他有变，目的是依住他的。我们看下去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长老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最多的，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钉台从原处啊挪去。第六节，然老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愤怒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愤怒的。这个我们留意，这个七封信主耶稣的讲话，这是最值得今天我们学习的方法。他谈起，但是你有个缺点哦，就是离去起初的爱。那你要回想是怎么样离弃的，你要回复这个起初的爱，不然的话要怎么样？那这个是一个责备，好像要打一把。但是后面又说，但是你还有没点呢？还有没点？所以我们对人呢、啊，不要一直责备人。责备出于爱心是好的啦，不是出于爱心的责备啊，暂时也是不需要的。你不是出于爱心，你的责备对人没有帮助的。所以，尤其我们要责备人的时候，我们要先问一问。我是不是出于爱心，为了爱他？是的，才讲。那么最后呢，在这个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往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得圣的，我必将神诺言的时候就赐给他。赐。虽然第一节说是写给有所教会的使者。但是每一封信的最后都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都是这一句的。看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都是一样的啦。每一封信的最后一句都是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二十九节，心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可见这七封信不是单寄给一个教会的，是要给众教会的。使徒时代没有邮差的，没有现在说我们有邮件局，所以我们看使徒保罗的书信就晓得，他们这个信寄到这个教会，还这个教会拿到隔壁教会去，那从那边的信呢、啊、再拿回来。所以这七封信呢，是当时众教会都要轮流去看。因此，这七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是要给当时众教会去检讨。有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里面的每点都要发扬光大，有缺点呢、啊、要改。这个德性的人呐、啊，德性的教会，那。 他对一个得胜的教会都有鼓励，有鼓励，鼓励什么？说你就是这个得胜的教会，你就能够做到什么了？所以你就是做一个得胜的教会呢，是要把神落于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好像这一节第七节的解释要怎么解释？我们解释圣经是联想圣经的。诺言就是指说以天人，以天人生命树的果子吃了结果怎么样？啊？对，圣经这样记载，创世纪第三章不会死。那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去？恐怕他去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因为那个一吃下不会死。没有犯罪的人哦，不会死是好事情。犯罪的人不会死很可怕，人人都贪生怕死了，都要偿命了。但是偿命也要看情形了，就是神的特别恩典呐。虽然说80岁啊、90岁啊，走动还很方便呐，自己去搭车子。没有问题，那个很好。但是人啊，超过80岁啊，健康的很少。90岁更少。那你想，一个都还好，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也好辛苦。那你想，犯罪的人永远不死要怎么办呢？这些罪人一直活在世界上怎么办？会变老啊。那老就不罪，又有多变这样的一罪，死也死不了，要一直活下去，多么可怕！所以神把这个犯罪的亚当夏娃赶出去呀、恐怕他宰下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这是神的爱。那这个宰下这个生命树的果，要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联想到旧约创世纪第三章啊，就是永生的意思，要给他永生。那主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永生了，只要给你永生，你要做一个得胜的信徒，你就能够做到永生。有永生在天国有份，永远在天国。就是解释圣经，你不要这样解释太难。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25节，第二章25节。25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永生永远不死。主牺牲他的生命，就赏赐我们这个永远生命。但是我们要得到永生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这个得胜在什么事上得胜呢？以弗所教会只有一个缺点，每点很多。以后会给你们作业的，但这个作业不是很难。你夫妻圣经把它抄过去就好了。比如这个教育什么没点，你一点一点接着；这个教育什么缺点，你一点一点接着。这个对学习上很有帮助。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一直看、一直看没有用，不是说没有用了，功效很少。你把看的分析出来、整理出来，印象很深，又很清楚，啊。那一所教会啊，当的缺点就是爱离去了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应该是他刚信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爱了，刚信的时候很热心，很爱主。不过这个起初的爱有的意思说联想到别的，我看那个是不需要的，应该是主若你开始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爱心。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有爱心，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很爱主，很爱教会，每天都去聚会，也很爱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现在没有了？为什么要去检讨回想？ 看从哪里堕落的，要回，有的或者受了试炼了，以后就冷淡下去。有的或者受了这个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个刺激的攻击的，或者有时候说他很爱心爱弟兄姊妹啊，哎，给人家批评了，说这个好名啦，讨人喜欢啦，啊，那这样子当然要干脆不要了，不要再去爱了。不管如何，一个人本来很爱主爱教会的，会冷淡下去，总有原因的。所以主的时候你要去想，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恢复啊，不然的话，这个钉塔要移动啊，从本来的根基上移动，挪开。挪开就是不是在这个磐石上了，不是在这个真教会的基础上，所以说起来这个爱就是生命教会注视。保罗说世人有注视啊，什么奥秘都知道，没有爱有什么用？有口才没有爱有什么用？古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这个爱是教会的生命，教会叫做失去爱了，可以说是已经啊失去了教会的本质，也失去了教会的价值了。为什么人人都想家？你们来多久了？三个礼拜了啊！不过你们每个礼拜都回去是吧？只要是三个礼拜都没有回去啊，我想会想家的啦。为什么人要想家？就想家有种种原因。其中有一点呢，就家有爱。假定这个青年呢，到外国去读，到好像从南部人到北部去读书了。有个弟兄说：“妈妈，我第一次睡起练完才要回来，结果第一个礼拜就跑回来了。”想妈妈，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有爱啊。有爱他的爸爸妈妈，假定爱他的爸爸妈妈死掉了，他的哥哥嫂嫂都不爱他了，你想这个青年还会想回南部吗？不想，就是不得已要回去啊，为靠近故乡啊，这个脚步为做沉重，是吗？很不愿意回家的。我们教会的力量在这里的，我们教会家是失去了爱哈，教会没有吸引力了。我们台中这里是台中啦，台中以前那个老郭长老、郭菲利文长老、郭世明长老的父亲，他以前的这个柳园长老会很出名的，这个长老，他出名不是说会讲道理啊，他不懂这个中国文，他是看罗马字的圣经，他以前就当木匠嘛，以后开这个。运送店的种种，不是有钱的，爱心很大，所以他呢，我听说他在长老会的时候，当时一个牧师姓刘啊，刘牧师，他的孙女是我的前母，我的亲家母，他说他阿公啊去菜市场买菜都买两份，买一份自己用，一份给牧师，都买一样，很爱心。周围的长老会盖会堂啊，不过钱来找他，他家里没有钱，也不会给人家空手回来，借钱帮助邻近的教会。虽然知道这个人是要骗他的，但是他说他多么痛苦啦，怎么孩子生病啦，太太生病一大堆啦，他明明知道他这个人要骗他的，还是给他钱。这个孤老长老。就是要回来啊，要用欧西丢了，抬新娘那个轿子啊，把你抬回来，两条路由他甩。他说：“我去真的睡觉，不是离开主耶稣啊，我更亲近主耶稣啊，更亲近不是离开主耶稣。你们把我出名，也是接纳的，真的。他到真的是教会长老会把他出名，所以那些老牧师现在有的还在啊，哎，就是说当时做错了。”郭菲利文长老去真的是要有什么不对呢？ 说要把他吃遍。他到真的是教会来，最先就在他的家做家庭礼拜，在这个台中车站那里，最先在他的家。那当时啊，这个真的是要刚传到这个中部来，哇，不但台中啊，连彰化、澳林啊、宜林啊，那边都长老会的祭司都来哦，来查考。那宜林有个庄祭司啊，已经归天了，庄德尊啊，他叫庄德尊执事啊，啊，就是从澳林跑到台中啊，那个古长老的这个家里来查考道理，嗯，他看你人家祷告求神没有，祷告那个是自己动的。所以他参加祷告的时候，他手啊就是放在后面了、啊，不要给他动。结果他得到圣灵啊，所有拿不开了，放不开，很奇妙的。他后来明白，所以他的圣灵叫德尊呐、啊，这个是真的。那当时在他家里做这个家庭聚会哈、啊，人很多，早上来，中午你也不要说。中午自己出去吃饭呢、啊，其实请大家在家里吃，在家里吃啊，这个早不下大了，不下大了，没有呢。这个煮饭不能煮那么多人啊，就叫去这个餐厅吃。但他的女婿啊，就告诉他说：“爸爸，我们都家里都没有钱。”啊，没有压力，没有关系。这餐厅要活人瞎了，欠账没有关系的。然后欠账没有关系，慢慢还吧。他是这样的，啊，借钱呢、啊，爱主。所以当时我是不只是这位老长老，我听那个台北啊，这个台中啊那些老信徒说，说老长老在的时候，台中教会一家人，他就是替主耶稣做家长，很关心啊，信徒有什么困难啊，他老人家就去，不然祷告有什么物质上、精神上困难。都帮一家精神，所以教会要这个家庭化，有一家人的精神，看表现了、啊，单精神不够的，那你就不必怕教会不会发展，一个一个都会大志的，慕道友来，我们大家爱心很大，慕道友来，一个一个都是留下来，神会祝福的。所以说这个爱心是生命，爱心是生命。说起来你们一直在教会啊都有无数组，我们现在真的是教会爱心啊，还是像优所教会啊，差一点。有期啊，互相论断的事很多啊，互相论断啊，我批评你，你批评我，讲一些不能造就人的话，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反省的。所以就说啊，这个教会失去了这个爱啊，就很多话，好像牛车哦，牛车啊，那个失去了油哈，这个车一动啊，奇怪奇怪奇怪啊，声音很大，那油擦一擦呢，就没有声音了，是吗？有爱好像有了，大家能够和睦相处，没有声音的教会声音太多不好了。所罗门盖圣殿哦，什么声音都没听到，这个树顶的意思，因为他们那个材料都已经按照初衷已经弄好了，所以贴起来，贴起来就好，不再动这个锤啦、锯子了，在很近的当中来建设教会。所以这个教会要在彼此很静的没有话的当中来，才能同行，话多就不同行，也表现不顺服，你对总会很多意见，很多批评，传道对总会，传道对传道啊，传道对长子，长子对传道啊，大家对信徒，信徒对大家，很多话，这个教会不好，即使没有爱心的表现，大家顺服。实际上总会的人好辛苦，因为我也当过台湾总会的常务，讲起来往台湾来讲，做甲惊啦，实在是安尼。 当常委当到判，这是从主耶稣爱我们，我们也不可说把这个担子放掉，所以大家要互相体贴，应该你多欣赏人的美点，不要一直去找人的毛病，又不顺服，那这样子教会不会发达。所以我们念到这个有所的这个线，我们要看看对照自己的，第一你要对照自己，第二对照我们的教会，我说我是永和教会啊，你是板桥教会，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毛病，有要改，因为这个事是属于宗教会的，那宗教会并不是当诅咒啊，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啊在不完全的状态中，所以这七封信呢、啊，都对我们今天现在的真教会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种态度啊，来看这七封信，对我们才有很大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看第三章，是写给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就书信。那个内容是。当时那七个教会啊，的确有那样的情形，但是不单是那七个教会，或者说当代的所有的教会，都多多少少有那一类的毛病，也有那一类的这个美点，所以叫他们呢，有什么要改进的，一定要改。这个多线的教会，那虽然是这样子，这七个教会这七封线和现在的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关系的。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哪一位念？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要教训我们写的，说我们读圣经啊，要明白这一点神的用意。因此我们无论读哪一章圣经，读完以后明白那一章圣经的内容以后，你第一步要先想这一章圣经对我有什么教训，这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我有什么教训，或者对我有什么见解啊？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对，其实谈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遭遇了，说他们所遇到的事情写在圣经，都是要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呐、这两节圣经啊，它一样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不管是历史的，不管是什么内容，一定要想到这个圣经。对我有什么见解或者什么教训啊？就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从完全到这个不完全，那这个末世的真教会所从不完全达到完全，所以末期的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的情况啊，和这个属如时代末期的教会的情况，和这个末世的真教会的前期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在不完全的当中，但是要赶快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那新娘子啊，新妇 装饰整齐，耶稣就再来，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念启示录二章三章，要听，要去遵循，看这个二章三章啊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勉励，叫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去遵循这个德性的信徒，这个德性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看那个第七个教会。第七个教会是记在老底家教会。我看你们有的在中午休息时间把那个图好像已经画好了，画那个图没有困难的啦，花了一点时间。那这个老底家教会是这个不冷不热的，现在的教会可以说基督的教会也是占不少的。看第三章，第三章十五节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从他的口中把他吐出去，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就不要他了。主耶稣不喜欢哪一位的教会，就是不冷不热的。现在教会的情况大概基督的占的相当多了，信徒基督的多，你说他冷淡吗？但是还是到教会来，你说他做新马还是做不起来的，好像温水一样，就温水没有什么作用的，反倒危险。你要冲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看是要用冷水或者要用热水，用温水洗澡啊，便会伤风。我们在外国洗澡的时候，虽然很冷，干脆就用冷水，一直冲一直冲，以后一直擦擦擦，反倒对身体很好，不会伤风的。用温水最危险。那这个温水，你说要煮饭吗？这个烧菜啊。煮肉根本煮不熟的啦，温水哪里有办法把肉煮熟，所以这个温水的状态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变成一种形式形式的形式化的信徒，不冷不热。同时这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啊，住满住足啊，他不明白自己，因为自己好热心呐，所以说一无所缺了。但是自己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狭眼出身的。现在这种灵性状态的也是占不少的。好像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感觉我们好伟大。好本事啊，都不会感觉到我的缺点，我的这个弱点，我应该修改的，就要悔改的，都因为自己好本事。信徒也是一样的，真的一个热心的人，好像以赛亚书啊，那个以赛亚被神的这个荣光一照，他说他的嘴巴是肮脏的，也活在这个嘴巴肮脏的人当中。为什么他以前不感觉，现在感觉？因为神的光照了他，是一个心灵真的充满的人啊，他都会想到自己，明白自己的缺点。而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个教室里面好像好干净，教室有一股这个很太阳光透进来啊，我们就会看出这个有光的地方，好多的尘埃在那里飞着。所以实际上，心灵未充满，未感觉到自己的缺点。 那感觉到自己缺点自然的不敢去讲别人的事，那喜欢讲别人事的指责别人的大概都是不明白自己的，就是明白自己他不敢。所以一个不领不做的信徒好危险，但是主耶稣要他们悔改，这里甚至指出方法，他说你出生嘛，你要买衣服吧，买白衣穿吧，你瞎眼嘛，要买眼要擦吧，是吧？你贫穷嘛，要买火炼的金子。那什么是这个火炼的金子，什么是白衣，什么是颜料，这个黄长老对我详细的解释。我这里是提示要买的，三个都是买，买实际上是败家的。他说你要买一这个什么东西，你要拿钱给他人家是吗？要拿是代价，你要多谢谢，你要付出代价，你不付出代价你都不到了，是这样的意思。那在这个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主要是在再三的表述，我这样责备你不是恨你啊，是爱你，因爱你我这样说，所以你要接受我的这个劝勉。那每一个最后的一句就是鼓励的应许，说德性的要与我一同作息。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好像我得胜了，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是极大的宴席了。所以你们就是详细的去看看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看主耶稣讲的话有个顺序，这个顺序都固定起来。第一，他先表示身份了，先表示他的身份，我是谁，我是在七个钉台当中右手拿着七千的那个，都先表示他的身份。第二，他都说我知道。第三呢，谦赞，第四就是责备，第五叫他要悔改。责备目的是要就是要叫他悔改，第六就是应许。我们讲话或者叫小孩子啊，有的对小孩子一直责备，就不是办法的。那责备完了就算了，不晓得，责备他同时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责备他有时候指责他的错，目的就要他悔改了。那你叫做悔改这个德性的，你有什么应许？应许就赏赐，把这个奖赏放在后面，鼓励他去努力。这个讲话的过程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训练自己。我们讲话，你要先想到你的身份呢，你和他什么关系？要先想这一点。那你要和我们的总统讲话，你是谁呀？他是谁？他是总统，我们是老百姓呢，那我们讲话要恭恭敬敬的呀，是吧？他是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儿子，那你要同爸爸讲话，你要你的交代你的身份呢，应该怎么样，是吗？就是说对儿女也是一样，虽然是说儿女，我的儿女是我的儿女，同时他是主要是的儿女啊，是吗？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是我在熬你啊，我不会这样好像随便对待他的，不可以的。我们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是主耶稣的肢体啊，啊。所以我们讲话，你第一点你要考虑你的身份，你和他的关系，这样你才晓得应该抱着什么态度怎么讲。第二，你知道吗？主耶稣，我知道。实际上，我说我们这个这种错误犯的太多了，因为犯的太多，所以常常我们讲的话，不仅给人家得到造作，反倒伤害人家的心呢。你讲你不知道，你乱讲，乱责备人呢、啊，或者乱牵绊着，这个都不对的。所以以后你无论讲什么话，你不知道的，你不要讲。你不要当品种听的。我有一次在香港去找那个蒋端仪啊，那西欧教会的那个创办人，他还在。因为我在这个沙巴，他们的传道一直骂我们呢、啊，甚至印传单来、啊、骂我们。那我去找蒋端仪，他们在五泉楼。啊，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们真的是教会的信徒？你有没有来过我们真的是教会？你说我们真的就要这样，你根据什么？啊？他说根据报纸，也是文献呐、啊。我说那个文献是谁写？反对真的是教会的人写的。他是重伤我们的，那你拿那个文献来批评我们，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批评人呐、啊，要公道。你要公道，你一定要知道。有一次长老会台南一个他们法规委员会的主任，他写一本书，也是批评真的是教会，说真的是教会祷告啊，啊什么关电灯啊，祷告到这个裤子都脱掉了。啊，我写信去问一个李牧师的，当时他是这个他们这个机关报的主笔，他和我认识。我说麻烦你问这个某某牧师，他是做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呐、啊，懂法律的人呐、啊，他的书写过真的是叫这样子，他是根据什么这样写啊？请你问他，告诉我一下。啊、后来李牧师也回信给我，说那个牧师是听人家说的。这个根本没有这个头脑的人的，是吧？听人家说的，法规委员会的牧师对法律是很懂事的。你可以凭着人家的话做这个资料来批评真的是教会，那个资料健全不健全，可靠不可靠？我们不喜欢人家乱批评我们，我们也不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不可以。以心比心嘛，设身处地，不但是对着我们对家里的人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的，你不要乱讲。那我们对人要去欣赏人的美点，我们要就尤其是要责备他的缺点，要他改的时候，他有什么美点，提提。我们做事情是要讲究功效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马拉利亚那个管家的钱很普遍，那个体力呢，那个要好苦的要命。后来那妈妈要灌那一种那个马拉利亚的药啊，哭的，所以孩子两三个人抓住孩子，把用糖纸把他的嘴啊弄开灌下去，灌下去让孩子吐出来。现在的医生啊比较聪明，有些药剂师啊。把那个粉啊用糖衣包起来哦，好像糖果一样哦，那小孩子他不喜欢吃的，因为放到嘴里甜甜的，实际上里面是很苦，但甜甜的时候就吞进去了，吞进去就有发现功效。所以我们一样的要告诉人家一件事情，也是指责备的，你给他先啊稍微一点他的每点提一提， 我们不是凭空提的，实际上他有这个美点，对呢，提一提，清淡一下，你这一点上是很感谢主的，很好的。不过这一点应该要改进，这是主耶稣的方法，其他信都是一样的。那作弊的目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目的动机了。我们作弊人说他不对，他不对，不对。你就是不是出于爱心啊，要他悔改，你不应该讲。你就是讲成为一种论断呐、啊。那你就是真的要他改，你应该自己告诉他。你不自己告诉他，在背后啊，叫做讲人背后话，罗马书一章啊，讲人家的背后话，卡成而为啊，结果罪，也不是爱。你在后面说的几大堆，这个是恶之意，不是善意，不应该这样子。那但是一个人他有这个热点呢、啊，他被提到他的缺点的时候，他有一点刺激啊，除了很谦卑的人之外啊，都有点不舒服，所以啊，告诉他你就是这样做，做一个德性的人呢、啊，啊，那你一定不去的。比如说你这个德性的人，你要有同住，好像我和父同住一样，就在天国啊，和主耶稣同坐宝座，啊，极大的福气，七封信都有应许。那这七个教会就有两间教会没有缺点。那好，我要在你们做一个表，啊，负担不会很大的。我看都很年轻嘛，刘弟兄你几岁啊？58还年轻啊，58年，人生七十，以前一个养护老啊，他说人生七十啊，才开始啊，大家用功一点的、啊，你们会用一个白纸哈、哦，白纸这样子的，这画七个了哈、哦。这个就是第一间教会、第二间教会、第三间教会、第四啊、第五啊、第六、第七这样子。第七间教会就是老底家嘛啊，这写这个名字，这个是有所啦，有所啊，有所教会。那有所教你根据这个吧，是这个，就写这四点就好。这个清淡呢、啊，这个是教会名字了哈，这个是内容。去教会一览表，内容第一是这个清淡就是缅甸呐，左边是脆点嘛是吧？那脆点。那这个悔改的内容，教他怎么悔改？这个应许，应许的内容，很简单的，去分析一下，看看圣经嘛，分析一下就能够找出来的。他说有所的每点，好几点哦，他几次他的。离开起初的爱以后再讲一点，那这个每点呢、啊、这个故事要放大一点了、啊、每点一啊、二三四这样子，缺点的是就是一是一二二二，就是三点是写三点，那悔改的内容也是这样子，应许也是一样，有什么应许把内容写出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分析方法。那我想第二章、第三章我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有的人不。